请诸位大德翻开《永嘉禅宗集》第十一页，我们今天从进修三业第三开始讲起。你请看论文第一行：贪嗔邪见意业，妄言其以两舌、恶口、口业、杀盗淫身业，呼吁自求大道者，必先进修三业，然后以四威仪中渐次入道，乃至六根所对，随缘了达，尽至双极，泯夫妙执。我们前面已经把这个慕道自以第一，以及戒骄摄意第二介绍完了。慕道自疑就是要劝大家要真正的发菩提心，不是只是形式上而已，你要有这样的愿力愿心，我要追求无上大道。就好像我们世间人啊，要做事业，你看我们这次马总统，我听说他小时候他的父亲就要培养他当总统，所以他就自己很用心的培养自己，你看果然当了总统了，对不对？从一定要这样的自信，这样的志气啊，那当然当总统也要有他的福报，不是你想要培养就行。那修道就靠你自己，不要靠别人。为什么？佛菩萨一定会帮助你的。你只要有这种菩提愿，我一定要成就无上菩提这样的愿心，你就会成就的。所以要靠自己，跟我们世间的不太一样。所以你有这个坚定的信念以后，你第二个叫戒骄摄意，戒除你的骄慢自大、奢侈浪费、安逸享乐，这些都是很粗猛的烦恼习气。你这个粗猛的烦恼习气不把它戒除了，你底下细的烦恼习气是看不到的，因为被他盖住了，所以你会觉得我并没有什么过失啊。你的过失很多，但是被这个骄慢自大、奢侈浪费，然后贪图安逸享乐，把它盖住了，所以那个十恶业你都看不到。所以要先把这个最粗猛的习气清除了以后，再来进修三业第三。那进修三业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会谈到这修行这两个字。如果你跟人家讲我在修行，不知道修行的意思的人，他说不定他在偷笑哦，你在修烟哦，你别做胡闹啊！他认为这修行一定要躲到深山，躲到什么地方，好像很玄。其实修行就是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啊。我们错误的行为很多，那就是我们的习气。所以你看俗话有句话讲着，君子多过，小人无过。君子懂得修行，他看到自己很多烦恼习气，所以他一直在改。小人是专看别人的过失，他自己没有过，所以他就不知道该怎么用功，怎么修行。那我们的过很多啊，所以你把这个过改掉了以后，不再造诸恶业了，心自然清净。我们俗话常讲心安理得，为什么心安理得？没有造过失，自然就心平气和、心安理得了嘛。你天天造过失，天天造罪业，你怎么心怎么修清净心呢？根本清净不了，那个业力就在你心里面给你翻滚，让你心非常的懊恼、非常的焦虑不安，那是必然的现象。所以修行就是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那错误的行为修正了以后怎么修正呢？当然是以善来对恶，恶除了以后，到了至善的时候心就清净了。所以呢，在止于至善啊，所以这个错误的行为统摄就是身口意三业。身口意底下我们会讲到身三口四意三啊，我们有十恶，然后用十善对治，到了都是全善无恶的时候，那就真的叫一心清净了。 这古德常讲，三业清净佛出世，三业不净就佛就灭度了，我们这尊佛佛就灭度了。我们现在啊，懂得这个道理，我们要把我们不净的三业把它转成清净三业，我们当下就是活佛了。所以活佛不是靠佛力的加持，是你靠你怎么把你的三业转成清净无染了，那就是变成了智慧了。所以你前面把这个骄慢自大、贪图安逸、爱面子、爱名义啊，喜欢争权夺利这些习气除掉了以后，再来就正入塔入修道的入门了。所以这进修三业可以说是真正要塔上修道的途径了。那我们刚才所念的这段经文，贪嗔邪见一业啊，妄言其疑，两舌恶口口业，杀盗淫身业，夫欲自求大道者，必先进修三业，然后以四威仪中见四入道，乃至六根所对，随缘了达，尽至双极，命夫妙旨。这是进修三业的宗旨，它的主旨就在这儿。好，我们现在写公文啊，一定前面有个受文者，对不对？那这个受文者就是我们，对不对？我们要接受这个什么用功受文者，那个底下就是宗旨、主旨啊，主旨，这个就主旨，然后再来说明，下面都是在讲说明的，这是宗旨。所以你看，他把这个进修三业，你看那个论文第二行，先进修三业，然后在四威仪中渐次入道，你看，乃至六根所对，随缘了达，到了最后尽至双明，人所双亡啊，命夫妙旨啊，这就证般若了，证实相开悟了啊，明心见性了。你看宗旨就在这里。所以呢，进修三业可以说是入道的入门啊，这是起步了。我们啊，详细来做说明，请看论文第一行，贪嗔邪见异业啊，贪嗔邪见就是愚痴，这是我们内心的恶业，异业是恶业，贪呢、啊？贪在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很多次，我们的烦恼习气无量无边。你把它统摄，就是贪嗔痴慢疑二见，六个六根本烦恼，唯识中叫六根本烦恼。他再给他舍，就是贪嗔痴三个。他说再给他舍，就是一个贪，一个贪产生了这么多的烦恼。所以贪，哦，并不是只有贪财，贪财色名食睡。啊，这也是贪，但是呢，贪功德也是贪，贪清净也是贪，贪禅业也是贪，贪涅槃也是贪，阿罗汉啊，毗湿佛的贪涅槃，所以不能证菩提，所以还要舍掉贪涅槃，执着那个境界。所以你看，排第一个贪嗔啊，就是我们呢、啊，生嗔恨、嫉妒、不满、怨恨，这个都是属于嗔。这个称心呢，会障菩提啊。所以古德常讲，一正啊，称火烧尽了功德林啊，称火会把我们的功德林全部烧尽了。但是功德烧尽了，只剩福报，福报是有，但是呢，你不能断烦恼啊。所以世间人以为布施布施做善事就是在修道，修道是进修三业啊，而不是布施在那里放生。如果你这个贪嗔痴的业业不能消啊，啊，那是心的最根本，吃到最后贪嗔痴三个那个痴就是邪见啊，心是引业啊。如果你是贪嗔痴重，这引业把你引到三恶道去了啊，将来即使你布施放生啊，你所得到的是在 这个腐蚀的三恶道里面想，所以鬼道中也有有福报的鬼，像那个十八王宫那是有福报的鬼，那像一些宠物啊，那是有福报的畜生啊，那都是过去生他懂得修善修布施，但是呢不懂得断你内心的贪嗔痴。所以这里先把意业先标出来，因为这是隐业，我们要投身哪一道就是靠你内心的习气。所以我常讲，你不用问我将来命中以后会到哪里，求谁都没有用，就求你自己。当你在根尘接触的时候，看你内心做什么反应，碰到不满的啊，碰到不平的，是不是恨别人，恨得他不得，恨他啊，赶快死掉最好，对不对？恨他，恨得他最好是怎么样的？如果你内心是这样，啊，处处遇到了稍微逆境的，不善心的生出来了。如果你的心都是以不善心为主，那个心的黑气统，将来这股力量就带到你的三恶道去了。你是在修很大的福报，你留得到三恶道去享吧。如果你根尘接触，受到人的冤枉，哎呀，过去生造了业嘛，今天业报现前了，哎呀，随他去吧，随他去，放下他吧。哎呀，碰到啊，这个人家故意激怒你，哎呀，他心情也很烦呢，啊，他已经够烦了，我何必再烦他了？算了算了，不要理他。你处处都这样想，你一定往三善道跑。那如果呢，你想到，哎呀，这世间苦啊，我自求出离啊，我自求出离，这个有算什么？我根本不想在这个世间待，想这个世间待才会跟你一样的见地，我就想要出离嘛。那你一定跑到净土世界去啊，因为你有强烈的出离心，都决定在这里啊。所以贪嗔邪见啊，这邪见就愚痴，最大的邪见就是不信因果啊，最大的邪见呢，就是说人死如灯灭，这断肠邪见啊。有的人值得，我死了以后都是在做人啊，你看，那他认为他死了永远都做人，你看他修行他就不想修了，反正我永远都做人嘛，他不知道人可以成佛啊，啊，他也不知道人死了会造恶会堕三恶道啊，所以啊，以前那个江洋大盗，人家抓起来砍头的时候，他就啊对着那个县太爷那个执法官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还不见得，对不对？说不定啊，6年以后是一条肥猪，对不对？不是好汉，对不对？啊，这很难讲，是不是？所以这是最大的邪见，认为啊，执短、执长、执断，不信因果，那这个是最大的邪见了。这是意业，意就是你的心意啊，你心意，你的。心所造的意，因为心意识是一条的，意是思量啊，只有你心才能够思量，事是分别了别，思量跟了别都是出自你的心的作用啊，所以这是啊你的心所造的业。妄言其以两舌恶口，这是口业啊，妄言就说谎话，说谎话当然。如果在这个世间上，有时候白色的谎言啊，是为了利益大众的啊，为了让世间和平的朋友之间为大家和睦，白色的谎言那是不为过的啊，因为你处处这善业。如果你是只想到自己好来欺骗别人，这种妄语就要造业了，而且造得很重啊。所以现在的政治家最容易造这个业，他讲的哇光明弹簧，可是做的是完全是背道而驰，那就造很大的业。尤其啊，我们常常讲啊这个啊，如果我们欺骗一个人啊，这个为什么我们讲打妄语欺骗三宝，罪过要堕地狱？为什么呢？因为啊，那是十方啊，欺骗十方啊，所以从欺骗三宝从这里批判如来得到好处，那真的堕地狱。那有一些这些政治人物他不知道，他欺骗这么多的人 啊，如果遇到玄机啊，欺骗啊，如果是一个县啊，那不是几十万，如果像一个省2000多万，对不对？如果你打的妄语只是讲到你自己的好处，欺骗这2000多万的人啊，大家都信以为真，哦，你一定要怎么改革，又是怎样怎样，结果呢，贪污腐败，让人民受尽了苦，那个国报非常恐怖。为什么？那是对这么多人打妄语啊，那是对十方打妄语，将来不知道该怎么还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啊，这个妄语打久了，养成习惯了，那是很苦恼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养成说实话的习惯了、有的人打妄语啊，根本就像真的一样，脸不红气不喘，人家都以为是真的，导致讲真话的时候会脸红气喘，对不对？那就麻烦大了，那就麻烦大了。如果他养成习惯了，你一定要改过来，改到最后你打妄语，马上人都看出来，哦，你的功比惨，那可见你都常常在讲妄语，都在讲真语、真事语，那你就养成好的习惯了。所以这个妄语啊，我们一般来讲妄语，为什么妄语？都是贪图自己的好处在打的妄语，很少说真正为了圆融一些事情让大家得意的这个白色的谎言，这个少啊，这个不为过啊。但是为大家好处，对不对？像佛陀以前也曾经啊骗了个猎人，说这个兔子啊，受伤的兔子啊，往什么地方跑了，其实他把它保护起来，像这个都是为众生好啊，这个是不为过。如果你为你自己好，那就真的要造业了。妄语其余，其余啊，这个范围很广啊，其余包括什么呢？包括你讲些花言巧语的话啊，花言巧语啦 啊说的天花乱坠啦，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啊，对不对？你看像这个有一些这个啊，有一些很会交女朋友的，对不对啊？现在这个叫做流行的话叫做劈腿，对不对？劈腿，你看他这里讲一套，哇，把这个女生骗得头昏眼花，然后那一边又劈了一个，又哇，骗得头昏眼花，劈了两三个，每一个都觉得他很爱他，对不对？这个就是属于奇异的一种花言巧语，从中间得到好处，然后呢，轻浮无礼呀、讲的话非常的轻浮浮躁啊，里面都带得很有很那个。有的讲的话里面呢，都有的带着一点很粗鲁啊，带着个色情，很轻浮又无礼，让人听得哎呀很不舒服，很丑陋。我们讲了是不是？有的人轻浮无礼，有的人一讲话妈的，对不对啊？那这个都是很轻浮无礼的，但是自然成了口头禅，这个也是属于一种奇异的一种轻浮无礼。他不是真的骂人，他只是口头禅轻浮无礼。还有说不正经的话了啊，这个气说不正经的话啊，让人家想入非非啊，甚至导致人家生一些邪念啊，这个都是不好的。或者是出言戏弄啊，胡乱开口，将来取乐的啊，取乐啊，某一个人有个什么缺点啊，然后啊，比如说是啊，有个人这个他这个秃头了啊，然后突然电灯熄了，他说：“哎呀，你赶快把水找来了，就很亮了，对不对？”说他的头发是一把结，对不对？啊，像我们苏贞昌先生，对不对？他倒是现在很幽默了，因为他选举没关系。但是你如果说：“哎呀，一些一把结”，那我们就是属于一种奇疑了。为什么？以他人的缺点作为你取笑的对象，那个就是属于奇疑的这个一种，啊。所以这个都是属于奇疑啊。那我们有没有犯这个过，他自己就晓得。而且这种过，我们自己以为很幽默，其实往往是伤害到别人，以别人的烦恼为取悦大家的一种言语，这是错误的，这是属于奇疑啊。要两舌啊，两舌就是用挑拨离间的话啊，本来没有事，他经过你啊这里夸大言辞，然后再表情啊，这个是稍微是这个变化一下子，那意义就不一样了比如说啊，这个有人跟你说啊，某某人啊， 他有时候脾气不太很好会得罪人这没有什么话。但是如果你看你把这句话去跟另外一个人讲，某某人他说你脾气不太好会得罪人后，你看语气重一点，表情再难看一点，那就变成骂人了，那就会让对方觉得他在说他的坏话了。其实他根本没有这个意思说着这个无心的听者有意那你会把它强化这个表情，那就会变成两舌。所以不一定说是说我在那里挑拨离间，这才叫两舌。你表达的不如法，让人的产生了间隙，这就不好了所以有时候夫妻吵架他本来没有事情，但是有个人就和稀没了，要去做和谐佬了。你没有去和谐还没关系，一和谐离婚了，对不对？有很多搞成这个样子，这个也是属于两舌对不对所以像这方面呢，我们都要小心，都要注意，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表错情，让人家会错意所以严格的讲，这都是要小心的但两舌最主要，它是在强调在挑拨离间挑拨人的感情，然后你从中间得到什么好处这样子的那第四是恶口恶口就是骂人或者诅咒别人包括你自己花式花式如果怎么出去就被车子撞了或者怎么这都属于恶口，这是不应该要讲的事情这个会让人与人之间呢就是以一种很激烈的手段一种很激烈对立的言语来刺激大家，这都是不好的。即使你诅咒自己，都是属于恶口一种我们可以说我绝对没有做什么事情这件事情我们对天知地知，我对我自己良心负责，绝对没有是怎么样子你看现在还有一些人不仅花重视，还拿个斩鸡头这都是罪过，这都是愚痴的所以妄言其以两舌，恶口这是口业这个要改过来。那怎么改过来呢？我们底下都会说明，详细会说明。那杀盗淫这是生意杀这杀生杀生那当然这个我们在家居士这杀生很容易因为我们家里有些蚊子蟑螂等等所以有很多人都为这些事情产生困扰。那这个我们家里有很多蚊子蟑螂，这怎么办呢其实这是看我们个人的因缘那当然呢，你一定要先把你自己的家里维护的干净一点你窗子应该装上纱窗那如果你有家人尤其是有自己的父母亲年长的长者那你家里有很小的幼小的小孩那当然我们不想杀生我们不想杀，但是这个蚊子蟑螂有时候呢，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他在那里造杀业，因为你跟他讲，他会跟你说你的迷信了，你哪个哪个阿内了，对不对？那是很伤脑筋，有时候会碰到这种情形，那这个时候你怀一种悲心，一种悲心，我不得不，但是你不要假借理由，对不对？或者悲心，我不忍心让我自己的长辈来做这种事情那只好你自己牺牲代做了，没有办法了。那就像我们基金会里面以前这个地下室淹大水，里面一堆蚊子，不晓得赶到哪里去你看，这个这是地下室赶不出去那如果再把它赶，它就从楼梯跑出去跑到分担到每一户去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我自己来做，那是我自己做，我就拿蚊子水来喷，没办法了像这种是无可奈何的这是我们常常讲嘛，替大家来做这个事情，但不是你真正心里要做的，那个罪过就很轻那如果说是你，我承认他，我这个，这个蚊子蟑螂很讨厌，非打死他，拿个拖鞋在那追，砰打到了，对不对？那个业力就比较重，那个罪过就比较重。所以我们懂得学佛人，懂得用那慈悲的心态，用一种这样的心态来做这种业力，来造这种业，那就会轻很多。那只是属于替 啊，凭你替你的父母亲替大家来造这个业啊，希望大家来这里听经闻法的时候，能够不要受蚊子的咬，以后呢不敢来了。哦，说到基金会那里听经呢、啊，都要当人牌，对不对？被蚊子吃，对不对？啊，那没办法啊。那像这一种，啊，但是这种是无奈。但是在一般，如果你一般你修行的过程中，你会有觉得这个蚊子、蟑螂的障碍。但是你真正你自己的悲心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增长的时候啊，你这真的是不忍心杀他了。那是自己心态的转变，所以这个杀生你一定先一直转变到不杀，然后到复生，到了复生放生，再来复生，那慈悲心就生出来了。所以呢，我听圣严法师他讲，杀生对人的五戒来讲，这杀生是指杀人啊。但是如果你这对一个修行人来讲，这个杀生是连虫蚁都不会动的，那就看了我们自己的功夫了，看你自己的心境的提升了啊。那当然你房子尽量要保持干净，不要去造这个杀业。那如果你确实没办法，对不对？那在我们五戒里面，因为这修行十善是修行的起步，是从这里来增长你的悲心啊，不要跟众生结恶缘啊。你要菩萨要普度众生嘛，你杀生当然跟他结恶缘，八十天中已经种上去了嘛。那将来这个蚊子当了人了，你也当人，他一定不受你的教化了。看来你是讨厌，以前啪打死过我，对不对？他怎么会对你有好感？那就恨死你了，对不对？啊，所以啊，这是水个人的境界啊。所以这个杀我们众生是很容易换的啊。但是所以这个你看，这个造这个杀一定是生的，生所造的业。那道啊，道啊，像这道不是一定去偷盗人家的，就是道不义之财都是道啊。啊，大家有现在有一些人观念错误，如果我说道，我比如说了啊，我要去做小偷，我一定去偷人家的，我绝不会去偷政府。你看，我偷人家的，我将来还他，将来出去做他的老婢，养他，把他送出国，对不对？对不对？还他嘛，对不对？然后还不了，没有钱还清了，说不定我哪一天去旅行，回去掉下来，保险保很多的赔他，就赔光了嘛，对不对？还他嘛。所以你看，有的父亲把他儿子养大了，他去出国，还回去掉下来，然后哎，他儿子又领到几千的保险金，对不对？你就知道他不想欠他多少，他的过去生从他那里取到不义之财，盗他的钱。从他那挖的钱，现在还他嘛，对不对？那是有个对象也可以还了 啊，我们容易生气到。但那些贪那个国家的财啊，那才可怕了，对不对？像什么十亿要去送秘密外交，结果不装到口袋里面去，你看还给谁啊？我的老天爷啊，不想还给谁、啊？你说还给谁 啊？都是我，他也贪到我一毛钱了、啊，对不对？里面我有十分之几分的。也税金也在里面啊，对不对？你看他也欠我的，将来看怎么还呢、啊？还不清啊。所以很多人观念错误啊，以为我是假国家的啊，假公家的，我紧啊，那财产呢、啊？你的那是十方的财产呢、啊，十方钱呢、啊，那就是十方的。什么叫十方？大家的就是十方的嘛。那为什么佛菩萨的十方最可那个范围最大呢？因为他是净法界啊，净法界性啊，大家晓得。这个我们世间的东西啊，你送给我，布施给我这个，你不愿送了、啊、我还给你就好了。三宝的东西千万不做这个事情，因为三宝的权势距离，他看了入了，就好像我常常说，比如说你有一杯水，你把它倒在海里面啊，你说我再摇那一杯回来，好像是摇一杯，但是那一杯不是刚才你倒下去的水，十方的东西就是这样。好，比如说我布施了一个哦，一个是电锅好了，电锅啊，布施了啊，那我现在我不想布施了，我把电锅带回来，你布施进去十方，它已经混在一起，你再把你原来那个拿回去的，就刚才我比喻的那个事项。你倒在水里面，你再摇回去的，不见，虽然是同样一杯，但已经不是刚才那一杯水，因为你入十方法界了。所以佛法里面的十方 是全世界里是尽虚空遍法界，所以不知道反的更范围更广。那我们台湾是2300万，你这个道政府的道国家的认为这是不要紧的，这是假政府诶，真的，我常常听人家讲，或者假政府诶，我也不看得上。我说你惨了，你欠了2300万来还给谁？还说是假政府诶，政府是个空体呀、啊。所以我们很容易就犯了这个道，道是不义之财呀、啊，不义之财都是道啊。啊，所以你那个以前那个雪公老师他在那个孔子的时那雪公老师他以前是在孔子的一个机构，我们政府有个祭孔的这个机构，他在那个地方当主任啊。他每一次要哪个职写信什么都要报告啊，都要报告，包括他的主管说我要拿什么信去写字，就说那个信纸你就写就好了。他说不行，我一定要报告啊，因为这是大家的公家的，我要拿来我做私用，我一定要跟你报告啊，跟主管报告。做什么？他连这个细节都看到了，他都看到说这个是不义之财，即使是几张纸也不可以。你看这个道的戒啊，非常严啊。所以人家说那个啊，我们啊最哎那位律师叫，我一下想不起来，哎，大家想想看，弘一大师是吧？哎，人家称他律师，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五戒都持不好啊，你们怎么叫我律师啊？如果五戒要把它撑开的来讲啊，详细来讲啊，那是非常的。所以你五戒持得好啊，啊，那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律师啊，因为你从这五戒去延伸十善菩萨戒，都是从这里的基础，这个可以可大可小的。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道戒，可以到这么维系呀，啊，那我们对这个有很多人不懂啊。有个笑话讲，啊，有个父亲，他看到他的小孩铅笔盒里面有一支原子笔啊，哎，这个我爸爸都是给你铅笔的啊，你怎么铅笔盒里面有一支原子笔呢？他的儿子不打妄语，脸都红起来了啊，你是不是偷人家了？是从同学那里偷来的？不敢讲，老实讲是不是？我点头，啪一个耳光就打过来了。你要原子笔，你就跟爸爸讲，爸爸去办公室抓一把回来给你，你说对不对啊？他的儿子偷了一把一根，他从办公室抓一把回来，对不对？很多人都患这样毛病，真的不义之财啊！所以这个小心，我们很容易患过的，所以要小心这个道啊！啊，那个淫啊，那在家人是指邪淫，就是除了跟你自己的啊先生太太以外的淫以外，都是叫做邪淫啊。那邪淫包括不对的触手、不对的日子都不可以，比如说是啊佛菩萨的圣典啊那纪念日、成道日等等，这个都是你在那个日子行淫都是不好的啊，都算是严重的来讲都是邪淫。所以你看我们在中国农民历啊，他也告诉你哪一天哪一天哪一天哪一天不宜行淫，告诉你那个行淫就是等于是啊破戒律的啊。所以这个在家人是不邪淫啊，那出家人那是绝对不淫啊。那当然我们在家人如果当然是新婚夫妇结婚了，如果两个人都是佛弟子，那当然啊这个是周公之礼嘛，传宗接代嘛，啊，所以我们讲嘛，食色性也啊，吃饭是为了保持这个生命的延续，这个色是为了我们种族的延续，所以这是人性的本质的啊。所以当然，你生了几个小孩以后，如果夫妻能够互相啊谅解的时候，能够互相体谅，大家真正用功断淫。 修清净犯恨，因为眼是我们的生死本，真楞严经说得很清楚，是生死本。那这个眼是越眼越想眼，你不可能说是啊，就像我们吃东西吃到很多吃怕了啊，不会，眼是越眼越重，所以叫眼习。所以你要断眼习，唯有从四相断，四相断了，到最后啊，你眼心才会离，眼心离的最后才能够破然你相。如果一个人能够破然你相，道已经成了一半了啊！然你相很不容易破，很不容易破。以前这个中国八大师啊，他在山上修行啊，修行到啊几十年，衣服裤子都破了啊。他那山上不会很热嘛？啊，不会很冷啊？他山洞里面不会很冷，衣服，而且他这个修行到了着火上身的时候也不怕冷。所以衣服裤子都破了啊，那生死气的跑出来，他的姐姐来看他啊，他姐姐来看他，哎呦啊，怎么裤子都破了啊？所以就做一条裤子给他穿，对不对啊？那啊，第二次他姐姐去看他啊，中国八大师啊，这个哎不是中国八大师，阿底加真者，对不起，阿底加真者不是中国八大师啊，我讲错，阿底加真者啊，他姐姐再去看他的时候啊。他把那条裤子啊，把它改成11条长长的东西，10个手指头都套长长的，他那个生殖器也套一个，对不对？他的姐姐看了，放声大哭啊，说我这个弟弟神经病了，修到最后神经病了，对不对？把那个裤子弄成11个长长的，手指头每一个石头套一个，生殖器也套一个，对不对？啊，阿里讲真的破了男女相，这个那个地方跟这个有什么不同？跟这个有什么不同？是你自心分别啊，我们现在就是有男女相，所以觉得那个地方啊不可见人，对不对？你没有男女相啊，对不对啊？那个隐蔽的地方跟这个鼻子有什么两样呢？那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跑出来了啊。所以有个笑话啊，有个太太说是啊他先生的这个裤扣子掉了啊，叫他太太帮他缝，他太太就说了，你们呢要是没有我们这个女人呢、啊，你们裤破的裤子破了，扣子掉了，叫谁缝啊？啊，那先生打得真妙。那要是没有你们呢，我们根本不穿裤子，对不对？你说对不对？那就破了男女相就没有问题了。所以你没有从这里，怎么能够破男女相？破男女相道成了一半，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啊。所以当然，出家人是一定是要断淫的。所以叫杀道淫，这是深业啊。底下就是说明了，呼吁自求大道者。必先进修三业，然后以四威仪中见次日道。所以你看，你要求大道，这不是道哈、啊？有人道，有天道啊，人道是五戒，还有十善啊，那还有声闻道、四圣地啊、菩萨道，这个缘觉道、十二因缘、菩萨道、六度万恒、一佛道就是大道，一佛圣。心无依止啊，没有任何一点依靠，一心清净，随缘任命，即体即用，即用即体的无住身心呢、啊，无所住而生其心，那就是无上大道。说大道无依止啊，说实际理地不着一尘呢、啊，那个实际理地就是大道的心。但是从这个心显出来的作用呢，佛四门中是不舍一法，一切法都是佛法。他用的如理如法，贪嗔痴戒定慧都是佛法平等无二、啊、所以你要以自求这无上菩提大道啊，必先进修三业啊。所以你一定从这里起步啊。那我们是十二业，然后现在是十二业不做，然后再把它转成行善的，变成十善业。但是我们一般在讲啊，你不做十二业，那就是十善业。啊，这是最起码的功夫，但是你要提升呢、啊，啊，比如说我不杀生，我就叫做善了，啊，就叫十善了，啊，其实你要从不杀生，还在提升到放生，还提升到护生、保护生命、爱惜生命，不断的提升一样啊，啊，所以这十善，好、啊、是要真正由下品的十善。就升到中品的十善，到上品的十善，然后到最后呢，念念都是善，就是叫自依自善。你看我们大学不是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啊！你看这个最伟大、最殊胜的，真正你的修学啊，是在亲民，发慈悲心，利益众生，在亲啊，在明明德，开发你自己的本性，明明德本有的自信啊，开发本有的明明德，开显自己本有的德能。在于亲民，普度众生，帮助众生，在止于至善，到了起心动念，一切运作都跟善法相应了，那时候善也没有了，变成绝代的真善了。菩萨的心就是这样，止于至善。所以以前张那和修啊，他的师父教他注意他的起心动念，动恶念啊，就放个黑石头，那个黑的小石头放在左边，动善念就放在右边，刚开始呢两边一样多，然后慢慢这样观察，观察他的心，观察到最后呢，黑的通通没有了，纯粹就是白的。换句话来说，他起心动念都是善的，全都是善的，但是他还有善的一丝执着。他的师父为他说是圣地，他马上证悟，所以到了止于至善的时候，一点就开了。所以你一定先进修三业，到了你真正三业都止于至善了，一点就纯善无恶了。到了纯善无恶，就是菩提了。菩提是觉呀，念念觉，菩提哪有恶法呢？所以这是一个入道的要门，所以必先进修三业了，然后以四威仪中渐次入道了啊。你因为进修三业，然后你在行住坐坐卧的四威仪中，你慢慢就入道了。所以呢，这个道啊，有界相的道，界相入道的，好，所以叫我前面道，它一定有它的道理，有它的样式啊。当然，人道有它五界的样式，天道有十善的，也就等于十界的样式啊。那声闻道有它定的样子，定的样式啊。那我常常说，戒律力学是从果上下手了，因为佛他内心没有戒律，他没有说我要怎么样，我要怎样，没有。但是他的行住坐那个威仪，就是那样清净，那样庄严，他绝对不是有意去装出来的，他就是那种气质，那种风范，他走出来就是那种气质，让人家哦觉得肃然起敬，那种德恨感动你，他是自然的啊。但是呢，他看别人，哎，你这个行为不太对。他就把它记下来，说这不对，这样是错误，这样会影响你身口意三业不净啊，就把它记下来，记下来变成了这250条戒啊。比丘是250条戒，比丘尼是348条啊，然后还外加八净法。那如果你用佛制的戒，将来用功来延迟，依靠它，最先有戒相，到最后你把这个戒消过你的自信，就什么化成你的日常生活了，已经没有戒相了，你的举手投足都完全跟戒相应，就有了定功戒了。为什么？你有了定的，你处处流露出来就是佛行，佛的行为。所以戒是佛行啊，经是佛的言语啊，禅是佛的心啊，所以你的行为就跟它相应，你就有了定功戒了。这个道就声闻道或者是缘觉道啊，声闻道、缘觉道，它跟戒律是一样的。那如果你是开了智慧了，大彻大悟了，明心见性了，无住身心了，那就成了慧共戒了，那就无上大道。那个时候你看不出来了。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啊，这个大用现前呢，是不存鬼则啊，那真的是自信显出的大器大用，那真的是不存鬼则。啊，没有一定的形象啊，那但是呢，他没有一个一定的形象，但是他的基础是有的。所以你不要看啊，我们中国史上的那个济公活佛，哇，他疯疯癫癫吃酒吃肉，那是真正成就的人呐、啊。成就的人他为什么接引啊？以为修行就是这么轻松的人，可是进了他的门，要求非常严格啊。我曾经举他的故事也在那听过了。啊，他的弟子要吃肉，好，他陪着他去吃那个埋掉的尸体的肉，他的弟子吓得要死，哎呦，不敢了，才知道他的师父不得了，他也是一样经过这样的啊，声闻戒啊，处理心声闻戒，这菩萨道，然后修行证悟了以后，跟慧共戒相应，是完全有这样基础才入了这个大道了。所以呢， 鸠摩罗什大师啊，是我们中国四大译经师之一，他的经典译得最好啊。皇帝呀、啊，看到他这个智慧这么高大，这善根这么深厚，希望有了菩萨的种，不是龙种，是菩萨的种，所以用很多宫女跟他睡在一起，哇、哦！但是他为了欢愉嘛，所以不敢得罪皇上嘛，天天跟宫女睡在一起呢。那这人家他根本没有怎么样啊，对不对？可是啊，闲言闲语就出来了，人家一看他天天出来就啊，宫女陪着在一起，哇，又这么漂亮，对不对？哪有混？共住在一个房间，那么多的宫女，你在里面如如不动，跟模一样。那破烂男女像是真的这样子，那没有办法，是闲言闲语啊。有的人甚至说：“师父啊，哇，你那叫你喝康，那么本节的来，对不对？是不是？”那心里就是，就是不平了、啊。鸠摩罗什大师，好啊，你们来，桌上摆了一把针，一堆针，抓一把吃进去，你们跟着我这样，你们就可以。